After a heartbreaking week for English football fans, Three Lions is number one on
former digital boss Jack
Spencer has told BBC Radio 5 Live that retail chains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top
economic advisor Larry Kudlow has suffered, the doctor said.
It was always too good for
an
attack.
For Kim Kardashian West, an entrepreneur, influencer, and author.各种各样，每个人学英语的方式也千差万别，方法有没有效，关键在于坚持，坚持到底才是胜利。过去三年，8000多万次的播放量，60多万人次的关注，已经证明了一切。不管是在清晨宁静的校园，还是在人潮涌动的地铁，戴上耳机，你就拥有了这个世界。下说英文晨读，英语学新闻，睁眼看世界。
学无用的英文，做自由的灵魂。大家好，我是 Alex， 欢迎收听今天的下说英文晨读。我们今天要讲的这则新闻啊，跟人的大脑有关。有人说人无压力轻飘飘啊，意思就是呢，压力啊，如果在适当的情况下，可以转化为我们在工作和学习时的动力。不过呢，这篇文章可吓了我们一跳。作者告诉我们，压力大可真不是个小事儿啊，它不仅不利于我们的心理状态，还会导致啊记忆力下降，甚至是影响我们大脑生长等非常严重的后果。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Without further ado, let me read the news for you. Listen up, Genxers and Millennials, and well, everybody who has a brain. If you live a high-stress life, you could have memory loss and brain shrinkage before you turn 50.According to a study published Wednesday in the journal Neurology, higher levels of cortisol, a stress hormone, seem to predict brain function, brain size, and performance on cognitive tests, said study author Dr. Ansuda Seshadri, professor of neurology at UT Health San Antonio. 这则新闻呢虽然不长，但是表达的方式非常的有意思。文章一开始用了一个起始句啊 ,Listen up, Genxers and Millennials, and well, everybody who has a brain.听好了，不管你是70、80、90后啊，甚至是00后，总之所有人只要有脑子的都给我听好了。 Listen up 啊，叫注意听起始句啊。一般在教室里面，老师让学生安静下来，往往会说 Listen up kids， 意思呢就是啊 Everybody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me， 或者是一群人聚在一起要说话的人总会先说啊 Listen up guys 啊，约等于就是 Listen carefully。所以起始句一般表示啊，劝告或者警告啊，你们要小心了，千万仔细听。Genxers 啊，这个词是 G-E-N， 代表的是 generation 的缩写，表示某一代人。E-R 的结尾表示某一类人。那么 Genxer 就是 G-E-N 加 X 加 E-R-S 啊，字面意思就是第 X 代的人。细心的同学可能还会记得夏老师刚刚讲过一篇文章叫00后的时尚趣味，其中夏老师就提到了一个概念和今天我们文章出现的非常相似，叫 Generation Z， 指的是就是最末一代人啊，目前来说是95年之后出生的人，我们中文叫95后。那么 Generation X 指的呢就是从1965年到1981年年龄段出生的人，那么 X 和 Z 之间中间还夹杂了一个 Generation Y 啊，指的就是大概82年到94年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非常有意思，你看咱们中国人喜欢叫 Generation by Decade 啊，每十年命名，我们会说60后、70后、80后。那么按照我们中国人的习惯呢，我们可以说啊 Post-90s 啊，就叫做90后啊 Post 就是什么什么时间之后，或者说呢 Someone is born after 90s 也表示90后这个概念。不过相比较我们国家，我们发现这个西方世界对于年龄的划分要更宽泛一点啊，大概14-15年算一个 generation。所以文章当中这个 Genxers 大概指的就是目前37岁到53岁这个年龄段的中年群体。后面那个单词叫 millennials， 叫00后。millennial 本身表示千禧年的。比如说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联合国就推出了一个项目叫 Millennial Program， 啊，千禧年计划。当时讲的就是啊，我们到2000年的时候，我们要解决什么样的贫困问题啊，改善什么样的教育面貌。那么 Millennials 在这里面指的就是2000年之后出生的人群啊，就是00后。所以这个新闻里面用了一个相对啊，时间跨度还挺大的，是四五十岁的人和十几岁的人。后面呢进一步说了 Well, everybody who has a brain，我们可以翻译成只要是有脑子的人。我们知道呢，其实定语从句啊，往往是为了进一步去修饰前面的主语的。而我们发现 who has a brain 啊，去修饰 everybody 显得非常的荒诞。我们知道 everybody 每个人其实都有脑子，所以这句话传达的是一种语气啊，强调的就是所有人。 好 ，have a brain 啊，它字面的意思叫做具备了大脑，可能指的是一种 physically 啊，你的生理结构里面具备了脑子。第二个意思就是啊，翻译成叫长点心啊，用你的聪明才智用心思考。比如说我们抱怨那个人怎么那么笨呢 ？She doesn't have a brain。或者别人问你听懂了吗？你说你很不耐烦啊。I have a brain, I can use it 啊，我又不是没脑子，我当然知道了。所以新闻的第一句话直接引起了我们的注意，用了一个祈使句 ，Listen up。先让我们警觉，其次告诉我们的年龄范围，不管你是00后十几岁的小朋友，还是四五十岁的大叔，你都需要关注这个问题。文章起了个范儿，卖了个关子，第二句话马上就回答我们的核心问题了。If you live a high stress life, 啊，如果你过这种高压的生活， you could have memory loss and brain shrinkage, 你可能会有怎么样，记忆力下降，甚至是大脑萎缩的情况， before you turn 50。而这种糟糕的状况不一定非得是你非常老的时候，在你50岁之前就会出现了。而上面这个结论呢，是来自于啊，在本周三发表在一个叫《神经学》的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上面说到的。好 ，high stress life 叫做高压的啊，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复合词结构 ，high 高的 stress 名词合在一起表示高压的做修饰成分。Memory loss 不见得翻译成叫记忆的丢失，其实就是泛指我们的记忆力不如以前了，记忆力的下降。Brain shrinkage 啊，叫做大脑的萎缩啊 ，shrink 动词叫做缩水，它可以泛指那种所有物体的体积的变小，比如说这个 iceberg shrinks， 这个冰啊慢慢化了，冰山的体积变小了，或者我们洗衣服呢，这个 clothes shrinks after we washed it， 它可以表示一个数字的下降，比如说 the number of something shrinks。就是 the number of something declines or decreases. For example, the size of the population who go abroad to study shrinks every year. 比如说出国读书的人口的这个总量每年都在下降。好，一个是记忆力的减退，一个是啊脑容量的萎缩。这么两个糟糕的后果啊，竟然在我们不到50岁的时候就会出现。为了充分证明这个论点的科学性权威性啊，新闻里面直接交代了它的出处。According to a study, 啊，根据一项研究啊 ,published Wednesday, 本周三刚刚发布的啊，形容这个理论非常的先进和前沿。In the journal Neurology, 啊 ,Neurology 大写，在这里面表示一个在认知科学里面非常权威的杂志啊，叫神经学。Neural, 啊，前缀就表示跟神经有关的，比如说 Neuroscience, 啊，研究神经科学，或者 Neurotechnology, 神经科技。而发表这篇研究的文章叫 journal， 这个词我们可能很熟悉，它可以表示日记，比如说我们从小都喜欢 write a journal or keep a journal 啊，写日记，它可以表示日报，比如说啊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华尔街日报。那么在这里面 journal 一般指的是那种学术期刊，比如说可能更加著名的 journal 可以叫 nature 啊，自然，和 science 叫做科学，往往呢上面都会经常发表一些很有重量的学术文章。好，读到这里我们发现这句话接着上文的警告 Listen up 啊，给出了为什么这是一个关乎到所有人的话题，记忆减退和大脑萎缩真的是我们每个人都害怕的。那么高压的生活呢，好像离我们每个人也并不遥远，那么到底两者之间的联系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新闻的第三句话。 Higher levels of cortisol, a stress hormone, seem to predict brain function, brain size and performance on cognitive tests,said study author Dr. Sudha Sahadri, professor of neurology at UT Health San Antonio. 来自于德州大学体系下的圣安东尼奥健康与科学大学的一位神经学博士，他也是一个实验的研究论文的作者啊。他表明在一些关于认知层面的测试当中发现，一种压力之下而分泌的荷尔蒙叫 cortisol, 如果在人体内的含量很高的话，那么看上去啊，它可以左右我们大脑的功能、大小以及表现。好，这句话非常的长，我们先找到这句话的主语叫 higher levels of cortisol, higher levels of something 表示过高的含量啊， high levels of something 表示含量高，那么 higher 表示超过了正常的标准。 For example, the traffic cop tested high levels of alcohol in the driver's body. 比如说这个交警可能在这个检查酒驾的时候发现这个司机体内的这个酒精含量高，或者我们在电视剧里面经常发现啊，这个破案要找那个法医做尸检，发现身体里面有 high levels of toxins 啊，有大量的毒素，毒素含量高。那么 higher levels of cortisol 就是体内发现了过量的 cortisol 啊，翻译过来呢，直译叫考蒂松，是一种皮质醇。哎，听上去蛮复杂的啊，没事，文章后面马上用了一个插入语做进一步的解释说明啊。什么叫做 cortisol 呢？它是一种 stress hormone 啊，在压力之下产生的一种荷尔蒙。 荷尔蒙呢，其实就是激素的总称啊，它对于人身体的这种新陈代谢呀、生长发育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说像啊多巴胺啊，往往在爱情当中大量分泌，或者我们在喝咖啡的时候会产生让我们快乐的那种东西，也是一种激素荷尔蒙。当我们很愤怒啊，有这种暴力倾向的时候，我们体内会分泌血清素啊，去抑制我们的这种兴奋感，它也是一种常见的荷尔蒙或者叫激素。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我们身体会分泌一种叫褪黑素的东西啊，让我们感到很疲倦。那么 cortisol 这种荷尔蒙呢，看上去文章用了一个 seem to 表示一种很严谨的语气，可能他接下来要说的这个结论啊，并没有百分之百的啊得到大量的临床证明，或者呢获得了学界的一致认可。好 ，anyway 啊，这样的一种 cortisol 可以 predict 这个词字面的意思呢叫预测，在这里面可以表示推断、预知，也就是说通过这种激素的多少，我们可以大致对于未来进行判断。For example, higher levels of adrenaline can predict violence. Adrenaline 也是一种很常见的激素，叫肾上腺素，让你打了鸡血一样很兴奋。那么如果身体里面有过量的higher levels of adrenaline can predict violence, 我们就可以预测这个人很有暴力倾向。那么 cortisol 多了会怎么样呢？它会影响到我们大脑的哪些层面呢？文章提到了叫 brain function, 大脑的功能 brain size, 大脑的大小，以及呢 performance on cognitive tests, 可能在一些认知测试上面呢，你的表现反应是不一样的。为了理解这句话，我们需要先简单认识一下我们的大脑的构成。brain 啊，这个单词其实是我们整个脑部的统称，而我们的脑部呢，其实可以分为大脑、脑干和小脑。我们知道小脑呢，主要功能是负责平衡。小脑如果出现了问题啊，那么人们对于肌肉和平衡控制啊、行走啊就会出现问题。而脑干的功能呢，主要是啊像呼吸啊、维持体温啊等一些基本的特征。脑干出了问题啊，整个的人的生命就受到了威胁。而我们最熟悉的大脑啊，可以粗略的分为四个 lobe 啊，四个额叶。所以这里面新闻提到的 brain function 基本上指的就是大脑的主要功能啊，有负责记忆的啊，有感知颜色的，还有专门负责像语言、阅读等等的能力。brain size 啊，这个脑容量的大小或者大脑的这个体积大小，我们一般也比较熟悉。据说呢，爱因斯坦的大脑要比我们正常人要大很多，虽然可能是一个谣言，不过呢，大脑的某些区域啊，确实从体型上越大，可能呢，人呢在智慧层面、智力发展层面可能就会越聪明。而最后一个说的是 performance on cognitive task 啊 ，cognitive 叫和认知有关的。那么在 cognitive science 可能在认知科学里面啊，这个科学家往往会把人们分成不同组进行实验，通过一些设计呢去考察每个人不同的这种认知能力，比如说呢考察你短时间的 verbal memory 啊，对于语言的记忆能力，比如说呢考察你的 sustained attention 能在短时间内如何把注意力集中到最优。所以这句话合在一起呢，就是 cortisol 啊这种激素荷尔蒙的升高能够直接左右或影响大脑的功能、大脑的表现啊，甚至是大脑的这个发育。而这样的一个研究性的成果是来自于谁呢？是这句话的后半部分 ，said study author Dr. Sada Seshadri。那么这个博士前面有一个头衔叫 study author 啊，叫研究型作者。他呼应的是上文啊，我们在 neurology 啊这样的一个 journal 学术期刊上发表的一个研究文章。那么这位博士呢，应该是这个研究的主导人员，而且呢，他把成功的写成了论文报告，所以他是一个 study author。最后一个同位语啊，对他的身份和职位进行了一个具体的描述 ，professor of neurology at UT Health San Antonio。不仅是这个研究的主导者，而且他也是 UT 啊，叫 University of Texas， 是德州大学体系。为什么说德州大学系统或者叫体系呢？因为后面大写的这个 Health San Antonio 啊，它其实也是一所大学啊。我们知道美国有加州大学系统啊，像 UCLA 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 Berkeley 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还有呢像 UCSD 啊，加州大学这个圣地亚哥分校，还有 UCSB 啊，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等等，它都隶属于 UC 系统啊，加州大学系统。那么我们的这个 Dr. Sadi Seshadri 呢，应该也是德州大学系统里研究 Neurology 神经学的一位教授。这次短暂的新闻我们看完了，我们初步得出的结论呢，就是压力真不是一件小事，人在高压之下会产生对我们大脑成长影响大脑功能非常严重的一种荷尔蒙激素叫 cortisol。 正所谓知其然，我们还要知其所以然。我们都知道压力太大了一定对人身心健康不利，不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还需要认知科学以及这些科学家的研究帮我们做出进一步的解释。 其实很多的精神疾病啊，像焦虑、抑郁啊，甚至像 bipolar 啊，叫躁郁症等等，也都是因为我们身体内的某些激素出了问题。而真正的解决办法呢，其实并不是大量的摄取药物啊，而是应该多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保持健康其实非常的简单，规律、节制，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生理和心理呢，都尽量保持到一个可持续的、可以循环发展的良性状态。好了，以上就是这篇关于压力过大可能会影响我们记忆力的文章。欢迎收听本期下说英语晨读啊，我们下次再见 ，See you next time。